马上天下第28集。突然有一天呐，袁春梅从一份内部材料上得知，她的潜伏在国军系统做统战工作的男人之所以暴露身份，是因为江南新四军一名干部被俘后提供的情况。这名干部是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派遣到新四军情报部门工作的，是赵子明的老部下。袁春梅回想当年因为陈秋实犯病，他同赵子明之间的谈话简直就像是神机妙算。赵子明那时候说，白区工作情况很复杂，我们有些同志，本来很好的同志，往往会经不起考验，有的能经得起考验，却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暗示还是预谋呢？当然，赵子明之所以这样说呀，不排除客观性，也不排除劝说他同陈秋实接近的意思。这层意思还不仅仅是赵子明的，甚至程旅长都有可能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呀，那个不幸的结局，不幸比赵子明严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悲伤和尴尬深深地折磨着袁春梅，他感觉他就像一个服用了兴奋剂的病人，思维格外的活跃。袁春梅生出念头要回到大别山工作，是在南下干部团即将出征的前一天。这天晚上，袁春梅独自在百泉河边散步，形单影只，徘徊执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河边来，难道是希望陈秋实出现？直到月上东山，陈秋实也没有来。连袁春梅自己也没有防备，她的情绪会来得那么快，她的主意会来得那么坚决。已经是快要休息的时间了，她终止了漫无目的的散步，突然转身，像疯了一样往晋冀豫军区司令部奔去。司令部是在半山腰的一个窑洞里，就在她快要接近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几个战士，横着枪把她拦住了。军区警卫营二连副连长柳军芳从战士的身后闪出，严厉地问，你要干什么？袁春梅站住了，两只眼睛在黑暗中喷射着光芒，火辣辣地盯着这个年轻的干部说，我是干训处政治处副主任，难道你们不认识我？柳军芳一点头，认识，你是袁副主任，但是你为什么要夜闯司令部啊？袁春梅愣了，定了定神儿才说，什么是夜闯司令部？我这是夜闯司令部吗？闪开，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程司令汇报。说着话，拨开横在眼前的枪杆就要往窑洞里头闯，可没想到两支枪一起伸过来挡在了他的胸前。刘军芳说了，袁副主任，请你冷静点，不要妨碍我们的警戒，我有重要情况必须见到程司令员。你就是抓到了日本天皇，也只能是明天报告，首长们正在开会研究南下干部团的警卫问题，没工夫会客。我就是要向首长汇报南下干部团的问题啊。柳军芳说，首长的会是高级的会，你有情况向教导团的团长政委汇报就行了。袁春梅气得脸色都变了，唰的一下由打腰间抽出手枪，指着柳军芳说，你他妈给我让开，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参加革命的时候，你还在你妈怀里吃奶呢。柳军芳吃惊地看着袁春梅，她没有想到啊，这个平时不苟言笑的女干部竟然发了那么大的火，居然还把手枪掏出来了。柳军芳踌躇了一下，仍然不卑不亢地说，袁主任，你是老革命，我们尊重你，可是我劝你赶紧把枪收起来，你现在说还来得及，我们就当你是开玩笑，倘若有首长过来，性质恐怕就变了，夜闯军区司令部，图谋不轨呀。柳军芳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啪这么一声枪响，是袁春梅向着天上开了一枪。那几个战士还没有回过神来，柳军芳纵身一跳，落在袁春梅的面前，远比轻舒，一下就把袁春梅的枪给下了。转眼之间，四面八方的警卫战士都涌了过来，而枪声也把正在开会的军区首长给惊动了。 里面传出话来，把开枪者带进去。柳军方对警卫战士们说：“没事，各就各位，继续执勤。”然后他亲自扭着袁春梅的胳膊，穿过一串串长长惊愕的目光，走进了司令部的会议室。见柳军方扭着一个女八路进门，程司令员和白政委也懵了。程司令员瞪着眼睛看着袁春梅说：“怎么是你呀，袁春梅同志，你怎么了？”袁春梅昂首挺胸，大义凛然。白政委走近一步说：“春梅同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袁春梅挣扎了一下：“司令员、政委，我不能这么回答你们的问题。”程司令员向着柳军方挥了挥手：“松开，你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扭着一个女同志像什么样子呀？”柳军方还是不松手，气鼓鼓地说了：“报告司令员，他夜闯司令部还擅自开枪。”程司令员问袁春梅：“春梅同志，你为什么要开枪啊？”“
我不开枪我能见到你们吗？”
白政委一听这意思，有什么重要情况这么十万火急的呀？过了今天恐怕就迟了。程司令员转向柳军方：“你放开他，他是什么人我知道。”柳军方这才很不情愿地松开手，转身后退的时候瞪了袁春梅一眼：“你老实点啊。”袁春梅没理他。灯光照射之下，袁春梅的脸色一片惨白。白政委说了：“春梅同志，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啊？现在好了，可以说说了。”袁春梅一听这话，这眼泪刷一下就涌了出来，泪眼婆娑看着程司令员和白政委，是一言不发呀。白政委这一瞧，这怎么搞的，把一个女同志气成这样？于副参谋长，警卫营要整顿啊。袁春梅沉默了片刻，一扬脑袋说了：“司令员，我有重要的情况汇报。”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个情况属于政治工作，我能不能单独向白政委汇报？”程司令员一愣，哦，旋即笑道说：“可以啊，老白，你就单独接见你的老部下吧，啊，我等回避。”白旗的脸色很难看，居高临下的看着袁春梅说：“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你就当着大家的面有什么话就说吧。”政委，我的情况属于机密，此处不便深谈。白旗看看程司令员，程司令员看看袁春梅。程司令员笑笑说：“白政委，袁春梅同志原则性很强，我看呐，还是你单独跟他谈吧。”不知道袁春梅单独向白政委汇报了什么，但是啊，袁春梅的秘密汇报显然起到了作用。第二天上午，晋冀豫军区发布了一项命令，鉴于袁春梅违反军区警卫制度，夜闯军区司令部并擅自开枪，造成严重影响，给予袁春梅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命令还有一项内容，在南下干部团的人员名单里增加了袁春梅。张林坡的部队整编为212师之后，成立了一个教导团，由杨毅任团长，其职能是对军官进行战术强化训练。教导团成立后，韩子军同张林坡交涉，从淮上支队的部队抽调一批营连干部到教导团受训。对于韩子军的要求，张林坡很犯踌躇，要说拒绝吧，似乎不妥。过去这些年，他的部队和韩子军的部队同在淮上州的地面上跟日军周旋，正是因为有了无处不在的游击队，淮上州的松岗大佐才老实了很多。游击队的小出击从很大程度上牵制了日军的精力，从而保障了国军主力部队偏安一方。同样作为抗日部队，可以说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如今共产党提出由正规军代训干部，于情于理都能说得过去。可是同意吧，似乎也有问题。啊，对于共产党赤化那一套，国军内部上上下下无不谈虎色变呢。万一这功夫要是把共产党的说客弄到国军内部，这岂不是引狼入室吗？ 想来想去，张林坡决定啊，采取折中的办法，同意为淮上支队代训干部，但是不集中到国军营地，而是由二一二师教导团派出教官到游击队营地培训，然后集中考核，成绩合格者统一发放结业证书。应对张林坡的措施，淮上支队就成立了一个战地教导团西华山分团，由郑炳杰兼任团长，地点呢就设在西华山。从全支队抽调了120名政治过硬、军事上进的干部参加培训。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三团排以上的干部差不多都是学员。韩子军对郑炳杰说，国军军官中有不少人受过正规训练，也进行过正规战争，有一定的经验，我们现在跟他们学习，不仅是为了同日本鬼子作战，也是为了将来同国民党作战，这相当于是师夷之长以制夷呀。郑炳杰说了，那这么说抗日战争快要结束了，嗨，这是早晚的事儿。所以说呀，我们这次积极要求同国民党军联合培训干部，既是军事任务又是政治任务，要加强思想管理，国军防止我们赤化，我们也要防止他们搞腐蚀。我们的基层干部中有不少人文化水平低，缺乏坚定的信仰，盲目崇拜国民党正规军，贪图享受，要防止这些人变质啊。郑炳杰一个立正，司令员请放心，我们一定从政治上严格把关。嗯，要在干部中培养一些坚定的忠诚的骨干作为中流砥柱。这次密谈之后，郑炳杰就把陈三川单独叫来，把韩司令的话详细讲解了一番。陈三川说了，郑团长，我明白了，今天抗日，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明天鬼子打跑了，国民党就是我们的敌人。这话呀，你陈三川心里明白就行了，可不能在外边胡说。团长放心，我只学他们的本事，不学他们的思想。你们作为党信得过的人，不仅要在训练上学有所长，给本部争光，还要注意观察周围的同志，有什么思想苗头要及时向组织汇报。团长放心，有人说梦话我都能记住，发现有不跟组织一条心的，我砍了他。哎，三川，你可不能瞎搞，要报告，有组织处理，明白了吗？陈三川一挺胸脯，明白了。不久之后，测试就开始了。国军上校杨毅带着十几个校官，身着呢子军衣，足蹬着长筒马靴，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就开到了西华山。新四军的教导分团100多号人列队在西华山庄前面的广场上欢迎。刘所柱伸长脖子看着远处就说了，乖乖，国军是阔气啊，八面威风啊，单就这气势就能吓倒一个连。旁边的许德才说呀，那是啊，在国军里就是当个排长都能娶小老婆，哪像你我这样当排长还吃不饱。许排长，你这个思想要不得呀，难道你想到国军里娶小老婆去？哼，许德才一哼哼，我倒是想去呀，可是国民党他娘的要我吗？哎，那你得好好表现了，你跟国民党的大官说你会炸油条，国军都是吃香喝辣的，没准啊他们要你去炸油条去呢。许德才一听，去你妈的，老子现在大小也是个排长，再也不炸油条了，叫我去当连长还差不多。刘所柱紧接着鬼鬼祟祟的说了，老许，你说真话，要是真的能到国军里当连长，你去不去？许德才大大咧咧的说，去呀，为什么不去？反正都是抗日。
哦，好，狐狸尾巴总算露出来了。我告诉你老许，我把你这话告诉陈连长，看他不扒了你的皮。
许德才眼珠子一瞪，他凭什么扒我的皮呀？我又不是万寿台，又没有日他的娘。许德才正说着，只觉着后脑勺一阵冷嗖嗖的，不由自主的扭头，顿时是头皮发麻呀。怎么的？陈三川的一双小眼睛正鹰隼一般的盯着他。许德才后脖颈子一凉，心里边一寒，两条腿差点就软了下去，赶紧开口说了，
三川，我什么也没说，我是在试探刘锁柱。
陈三川没有吭气儿，就那么阴沉沉地看着许德才，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你等着。”
杨毅考核条件十分的苛刻，首先要看文化程度，就这一条就把郑炳杰给难住了。他的部队虽然挂在新四军的旗下，但其实还是游击队的性质，兵员呢多数都来自于贫苦农民和城镇平民，还有少数的猎户和手工业者，普遍没有经过正经的文化教育啊，上过三年学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了。
杨毅的临时住处被安置在西华山庄，为了体现对友军长官的尊重，郑炳杰不惜重金请来了两个厨子给杨毅和他的随员做饭，把部队好吃的东西都集中在西华山庄供杨毅享用，还调了一个奇装满员的战斗排做杨毅的警卫，简直啊就是把杨毅当老爷伺候。但是杨毅不领情啊，他把花名册翻了好几遍，派人给郑炳杰传话说呀，这些人不行啊，杨某恐怕调教不好，请郑团长再换一些读书的人来。
郑炳杰拿着那个花名册跑到西华山庄找杨毅交涉，
我们进行的是游击战争，培养的是基层指挥员，要那么多文化干什么呀？
杨毅一看郑炳杰，万丈高楼平地起，贵军既然委托本部代训干部，本团长就要恪尽职守，杨某门下不能出草莽匹夫。
郑炳杰知道杨毅爱惜自己的名声，但是他要求军官具有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哎呀，这个郑炳杰确实做不到啊。按照这个标准，能够进杨毅教导团参加培训的就只有他本人和刘汉民、江碧云等寥寥数人。
郑炳杰没好气地说呀，杨团长，你这简直就是刁难，你明明知道我的部队没有那么多高小生，你要是坚持这个条件，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合作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算了，我们这些土豹子呀登不了你的大雅之堂。
郑先生，你是个大学问人，不会不体谅杨某的苦衷啊。
我说杨团长，我的部队虽然文化程度差一点，但是作战并不示弱，我们讲究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说老实话，我们从战争中锻炼起来的干部跟日本鬼子打仗并不比你们国军的军官差呀。
杨毅扶了扶眼镜，向郑炳杰阴阳怪气的笑笑说了，照您这么说，贵军为何还要求教于本部呢？